有家庭关系的困扰吗？你对婚姻感到绝望吗？想知道该怎么处理亲子关系吗？或是你想要自我成长呢？欢迎来到子兰老师陪你聊，聊聊生活大小事。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Jocelyn 94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兰老师。
好，那我们节目开始，我们先讨论的第一题呢，也是有关手足的，就是他的哥哥是大概两岁半，然后妹妹一岁左右这样子，
两岁半一岁。
对，然后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哥哥先出生嘛，那所以家里的玩具当然都是哥哥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呢，那妹妹出生之后，他妹妹就会想拿一些东西嘛，那他哥哥就会觉得说东西都是我的，怎么会是妹妹的呢？然后所以妹妹拿了之后，他就会把它抢过来。那妈妈看到就说好，那我也准备一份是妹妹的，然后这是妹妹的哦。然后可是哥哥也会觉得说妹妹的，那我也要抢过来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也会当着大人的面把妹妹推走。
对。
然后那个妈妈就会觉得很困扰，就是他们两个手足怎么会年纪那么小，但感情差成这样呢？
就是手足关系不好，就是父母造成的啊。两岁跟一岁，就是两岁多跟一岁多嘛，
对啊，
就差了一岁嘛，
对，年纪很近。
那跟我们家的一样。
哦，
好，我们家的木木也两岁，两岁两个月，两岁多嘛，那弟弟也差不多才满一岁了，好，对啊，也差不多，好，所以都差一岁左右，很正常啊。
打来打去很正常，
不是打，倒不是，就是说
抢东西，
应该是说行为没有好坏，只是量的多少。那如果你的手足两个差一岁，必然会抢玩具推，好，这是一定，老大会推老二，两岁多会推一岁多，这是正常。好，这是正常。但如果量太多，好，就是说每天这种纷争不断，好，尖叫啊，推啊，抢啊，那就是代表我们是不是在教养的方式、调教的方式用错了？好，但是推抢玩具这个行为的本身是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它一定不会没有的。好，所以我说我们家，好，我是教育专家，我们家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打骂过小孩。那我们不是刺激孩子的这种性格的，他们的个性都算温和，但是会不会推弟弟，会不会推弟弟，木木两岁都会不会推弟弟，会不会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那一天木木两岁多，姐姐那他自己他们他手上已经嘴巴一个奶嘴，手上又抓了一个奶嘴，他又去拿弟弟的奶嘴，所以他拿着三个奶嘴就跑掉了，那么弟弟就哭啊，好，等于说把弟弟的奶嘴就抢走了，所以用抢的就抢走了，然后抢走之后弟弟就哭，因为弟弟要睡觉，那我们大人就会说啊，母母啊，你姐姐你嘴嘴还弟弟，弟弟要睡觉了，这样。好，他不要，他就说我不要，这是卖的，他自己不知道哪里学的，你先卖，你先卖哦。好，这现在的语言叫你先卖卖，我们说什么叫你先卖，好，原来是
卖
卖卖卖，我就我的哪来学的哦，好，就卖的卖卖哦，他就走掉了，他就跑到了厨房，好，然后我就因为妈妈喊了嘛，然后我也就跟着去，我说我的第一句话这样讲，我说木木啊，你想要奶嘴是不是，他就一直跟我说那个好像就是卖都是我的，都是李欣卖的这样子，然后我说但是弟弟想睡觉，好，但是我的所谓的讲叫做正确的行为，好，因为这个颜色是绿色的，绿色的就是弟弟的，好，这叫正确的行为，好，那我在讲正确的行为，我们的调教守则嘛，就讲正确的，再讲不正确的行为后果，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好，这就调教守则七八九这样，好，先教正确的行为，说这个绿色的是弟弟的，那你不给弟弟，弟弟想睡觉，他没有嘴嘴，他会一直哭，好，那你要不要给弟弟，那我们就把还给弟弟，好，我有调教的语言我先讲了，可是他还是不要，他还是在给我你先卖，你先卖，好，那我就动作比较温和，我就把我把这个绿色的我拿去给弟弟，但是我不会在语言上面一直问他 你要给弟弟吗？你赶快给弟弟，你不可以，这不是你的，你不可以拿，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要不要啊？那你给妈妈，你给谁？好，你如果这个语言你已经重复四到五次，你越讲就是越刺激他的卖卖卖，你就越刺激他的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好，那我讲完了一遍，好，我说话不要讲超过两遍以上，那就是唠叨了嘛。好，你就会刺激物，刺激他的情绪好，我就给他拿来了。我说这个，
轻轻的把他拿
走了，对，我就轻轻的说来给奶奶看，哦，给奶奶看，我是有这样子，就是你给奶奶看，好，那他哎，我就拿走，结果他发现不对，他就哭了，他就生气，他就哭了。那我就拿了，我就往前往客厅的方向走，他就跟着后面，他就生气就哭，然后就沿路哭，然后沿路就讲了什么，我不要奶奶了，我不要奶奶了，我不要奶奶，我不要跟你玩了，然后就这样生气了。这个就是给孩子什么情绪上的支持。好，这个时候妈妈要闭嘴，因为你解决的事情就是把奶嘴就已经给弟弟了。那当然，我当然说家里有神队友，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把他带开了。好，然后这个孩子不是这个姐姐不是在路上就沿路走沿路哭吗？真的是大哭哦。好，我不喜欢奶奶了，我不要跟你玩了。好，这个就让他去发泄情绪。好，那我擅长的就其实没搞就干单呢，我只是讲说啊，这个是什么啊？好，第一个他不让我转移
哦，
好，他不让我对，他不让我转移。好，然后继续，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因为就是坚决就是那个奶嘴就是要给弟弟的。好，那我就继续再往前看，我就是随性的，就哎哎。我就他就一然后我就走到阳台，我说哎，你的贝贝下嘟嘟哎，还有吗？还有那个他会吹泡泡吗？因为泡泡机是孩子最爱的。
贝贝下嘟嘟是吗？
Baby 下嘟嘟，哦，Baby 下嘟嘟嘟嘟哦，那个国歌
子安老师好，
哦，这个是国歌，真的哪一个不是 Baby 下嘟嘟，谁不
可是你讲的很好笑，
没有就我就讲说哎 Baby 下嘟嘟，因为这是我们共同语言嘛，我说啊，你的 Baby 下嘟嘟的那个，因为刚好这是灵机一动，就看到那个小瓶的可能快用完了，那妈妈就是把大瓶的打开，把小瓶的里面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他就是把它倒扣，好，就是要把最后的一滴滴到那个另外一个瓶子里面。我在想妈妈的功能应该是这样，他说哎，你的北极虾嘟嘟 的泡泡还有吗？他说是谁放在这里的，啊，我就自己创造那个创造那个惊，就是专注就是惊奇，好，让他转移注意力，我说是谁放在这里的，哎，怎么会放在这里，然后他就说我看看，好，那就被我转移了，
哦，
嘿，然后所以那个时间其实非常快，你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孩子调情绪调节大概一分钟不到，你看从我们家没有大到说从厨房走到阳台要花掉你什么
几分钟，
几分没有嘛，你看从厨房走到阳台不可能吧，一分钟 半分钟就这样，半分钟事情我们就成功化解了什么孩子的情绪，
对，
所以这个就是美感调教的方式。
欸，我觉得很多父母的盲点会在说看到小孩哭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受不了了，
对，
对不对？
对，你说抢了弟弟，那弟弟一定是哭嘛，那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这是正常，就是那我拿了另外一个给姐姐，但是给另外一个，比如说姐姐抢弟弟的，然后我拿另外一个给弟弟，那姐姐又来拿弟弟的，这很正常
啊，
所以你调教方式就是哦，那姐姐想要给你咯，比如说把 A 的玩具不是被姐姐抢走了吗，我拿 B 给弟弟，姐姐又来拿 B 嘛，那我现在因为你刚刚讲老大是两岁多，
对，
所以爱还没有满足之前我一定要以老大为主，老二我一定拐，我一定是够个怪，好，那我一定会在调教语言一定讲，就是大家如果听完 podcast 你可以重听，或者是你要比较深入的你可以听语音课程。
欸，老师是有一堂
手足
关系，
对，对，那你就把那个，其实说真的手足真的我一直在强调手足理论不多，他就是告诉你冲突是正常，竞争是正常，手足本来就会竞争，年纪差距越小竞争的次数会越大，好，然后那个老大如果跟老二年纪差距很大还会跟老二吃醋，那其实就是反映你在老大的这个出生到比如说五岁六岁好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教育方式是错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独立自主，他没有办法去爱手足，对，那手足差距越小 竞争这个一定是必然的、嗯、那你就要学会调教的语言、嗯、好，所以我的工作十多年来这个曾经上我的课的学员他都说啊，老师我永远记得你那一句话，就是好，当然这是我的教授理科智慧家庭大家长王国尔教授，好，那个哥哥很爱哥哥爱护弟弟，好，姐姐爱护弟弟、嗯、那么弟弟就是尊敬哥哥，妹妹就是尊敬哥哥，好，这一句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你就是手足冲突，你就哦哥哥很爱你、嗯、哇姐姐很爱你、嗯、好，就这样子，哇姐姐好爱你哦，木木也会动不动就扒他一下、欸嗯、啪啪啪、欸、
打弟弟，
对呀、啊，你都来不及、欸、你来不及哦。那我们都会语言就是说姐姐我们动作轻轻的，好，那当然弟弟哭嘛、嗯、那弟弟哭我们就会抱弟弟给呼呼会秀秀说哦这样子哦妈妈看，然后妈妈看、嗯、哦妈妈看，那我们的同时你就会说姐姐我们动作轻轻的，好，我们不打弟弟哦，正确的嘛、嗯、正确的行为嘛、嗯、我们不打弟弟、嗯、我们轻轻的、嗯、我们不打弟弟哦，你只要温和，好，他打完他就有良知，嗯，好，这个两岁多就有良知、嗯、那么他良知的下一个步骤他会做什么事，
学你，
不是学我什么，
学你拍弟弟吗，
对呀、啊、学我拍弟弟，然后就把嗯嗯嗯嗯嗯
哦，
他就会去亲弟弟，嗯嗯嗯嗯嗯，他就一直亲弟弟，嗯，好，然后我说那我们给弟弟呼呼、嗯、好，他就会呼呼，嗯，好，我们不会去刻意跟他说你要跟弟弟对不起
哦，
嘿，因为孩子是非常观察力，阿德勒有个名言嘛，所以孩子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嗯、可是他是一个很笨的解读者、嗯、好，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所以他只要眼神看到你观看那个小孩，看老二的小小的那个的，哇充满爱、嗯、好，你看我昨天晚上咨询、嗯、然后妈妈抱着一个一岁的、嗯、好，然后老大是中班，好，中班几岁，四岁、嗯、四五岁、嗯、好，四岁左右，四五岁左右，那你看妈妈抱着一岁的随时都嗯跟我就是抱着他跟我讲话，然后四岁的再跟别的就是别的就是同来一起来的朋友帮他顾着小孩这样、嗯、好，讲一下话就抱着一岁的就就亲了一下、嗯、就很自然的，因为我看着小 baby 我们就很自然就亲他、嗯嗯、好，就很自然就亲了嘛，
对，
这一些你不经意的动作、嗯、你的大宝都看在眼里、
哦、
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什么叫敏锐观察、嗯、啊，雷达全开的、嗯、好，你就讲一个哎呀乖哦 baby 哦妈妈爱你哦，耳朵他的五官是开放的，他都在接收这些讯息、嗯、可是他是一个很笨的解读者、嗯、很笨的解读者，就是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弟弟是幼小、嗯、不会，因为我认为我跟他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对大宝都会有期待、
嗯、
好，认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做了、
嗯、
好，那我小的我一定要照顾小 baby， 好，那老大是忘记他婴儿的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呵护他的、嗯、可是他忘记了、
嗯嗯嗯、
他忘记他观察到的是我看到的是你对我会要求我鞋子放好衣服放好坐好手有没有洗、
嗯嗯嗯、
这是他现在此时此刻的经验、
嗯、
可是他看到你并不会要求他鞋子放好、
嗯嗯、
书包摆好写作业你不会嘛，
对，
你对，因为小的才一岁嘛，所以他是一个极笨的解读者、
嗯、
他本来就是这样，
嗯嗯嗯，所以他就觉得不平衡，
不可以，就对，就妈妈你就偏心、
哦、
对，所以他当然会去打他了、
哦、
所以孩子的敏感度是这样，但是他解读错误，
嗯嗯，
好，我们在跟弟弟抱抱可能你忽略了，好，你看木木有没有退化、嗯、而明显的退化就是喝奶奶，他其实可以自己拿奶瓶、
嗯、
可是呢老二出生因为差一岁多、嗯、老二出生是不是我们都抱着喂，
对，
他就会要求我们要帮他拿奶瓶，
哦，要跟弟弟一样要抱着这样子、嗯、
对，他就要拿奶，他就要我们帮他，好，那妈妈往往都是妈妈如果自己一个人处理两个，他就是老二躺着，
嗯，
好，然后一手一只奶瓶，
哦，两个都躺着，
对， 对，两个都躺对，好，那有时候是比如说我抱着，比如说妈妈抱着老二喂奶奶、
嗯、
然后可能他就会说奶奶喂、
嗯、
好，那我选择是给，好，因为就是我孩子两岁多 他会要求就是他不满足，
嗯，
好，所以他会说奶奶喂，
嗯，
好，不然有时候就是妈妈喂，
嗯，
好，就阿姨喂，好，他就会要一个人或者爸爸喂，嗯，他就是要有一个人喂他，
嗯，
好，那他躺着我们就喂，
嗯，
好，那他满足了之后，有时候他就会自己拿了，
哦，
就是。自然顺就是渐进的，
嗯，
好，你不要说不行，你已经两岁了，你要自己拿，
嗯，
好，可是你知道我们父母就教育的功能嘛，你父母要有这个认知，
嗯，
你就可以知道孩子退化是正常，
哦，
抢玩具是正常，
嗯，
好，互推是正常，
嗯，
因为走跑跳攀爬推拉这个都是很基本的生理活动的需求，
嗯，
对啊，很自然的很本能的自我防御嘛，
嗯，
哦，我会推你啊，你抢了我的地盘，
嗯，
它会有个动物性啊，动物性本来就有个地盘，欸，
嗯嗯，
好，你知道那个狗狗尿尿，
对对对，
你就是它地盘，
嗯，
对不对？闻闻味道，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要给我过来，
嗯，
这就是嘛，所以你过来，我已经推你嘛，我已经咬你嘛，
嗯，
好，我一定给你背起来，那你要退，赶快退避三舍嘛，
嗯，
那你小小孩他就是一个动物，他还没有社会化的过程，
嗯，
好，但我们不是驯兽师，
嗯，
好，我们要。让孩子符合社会化的功能，我们讲温和的调教嘛，
嗯，
好，当然你要用打的，你只要推弟弟我就打你，
嗯，
也可以，
嗯，
也可以，
那这样小孩不是会反抗，
那
是会
最后他就会变成我们说心灵的那个部分
受伤，
你用的错误的，当然你说啊，我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我用了一个高压的方式去严厉的，反正我感觉他都不敢假笑，他会乖乖做的，那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孩子的心理跟他的反应阈值，他的情绪本质，就是他的九大气质，天生气质，天生气质，你对我凶，我许也许我的情绪本质偏正，我的情绪本质正向，
嗯，
我的适应性适中，好，我的坚持度适中，
嗯，
好，我的反应强度适中，好，所谓的那个天生气质很好的，
嗯嗯，
好，任何情境下我都可以心理状态极为平衡健康的，
嗯，
啊，你拍你也，反正我做我的，
嗯，
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天生气质是所谓什么情绪本质偏负向，好，敏感度偏低，极度敏感的，
嗯，
好，然后适应性欠佳的，
嗯嗯，
那当然你说他高压按你给他恐吓，
嗯，
那这一些东西当然就会后遗症啊，
对，
那后遗症他就会你骂我就是因为弟弟嘛，
嗯，
所以我就你现在骂我好我不要弄弟弟，
嗯，
可是等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每天去打他，
嗯，
对，我每天打他，
嗯，
对啊，然后所以弟弟变成缺爱，
哦，
因为你帮弟弟树立了一个敌人，
哦，
你骂老大，事实上无形当中不知不觉你就为帮变成给弟弟树立了一个敌人，
哦，
对，那你爱老大，你就，嗯，你也没有说啊，我都以老大为主，那弟弟不是很可怜？
嗯，
这是错误的，错误的，
嗯，
好，你认为弟弟可怜，
嗯，
你就会补偿作用，
嗯，
你就变成哥哥是受害，哥哥是加害者，
嗯，
好，老大是加害者，你要保护弟弟嘛，
对，
所以弟弟变成是一个弱者，
对，
这样也不对啊，
嗯，
好，你以老大为主，哎。哥哥就是我姐姐我老大你就是听我的，
嗯，
欸，你的弟弟妹妹又多了一个人爱他，欸，
嗯，
照我哥哥照着你，
哦，
这不是对啊，那你又多了一个帮手，
对啊，
这不是很好吗？
没错，
所以回到源头，回到源头还是父母要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好，
嗯
哦，这个也是语音课或是亲子讲座，好，
嗯
哦，这个然后 podcast 好，
嗯
哦，想说用 podcast 的方式能够跟分享一些观念提供给大家，也许你尝试看看，
对，
得到很好的效果，好，
嗯
哦，但是要思考。要去执行，好，
嗯，
所以我也希望当你听完了这一集，
嗯，
好，你真的去执行，或是你前面的我们这是第三集，
对
啊，第四集，哎，没有，
没有啦，
哦，三
月，
好几集，哦，
好几集了，
哦，对哦，好了，不管 anyway， 你任何哪一集你听完，哎，
嗯，
你觉得受用，你有共鸣，
嗯，
好，你真的在执行，我欢迎你写信，
嗯，
留 email 给我，让我知道，
嗯，
好，那中间你如果发现，哎，好像在执行上面，哦，孩子怎么又。哦，又有好像得了便宜还卖乖，
嗯，
好，那你我都欢迎你留言给我，
嗯，
我们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对，你都可以再讨论，
嗯嗯，
好，教育是一个漫长的，
真的，
好，你今天改变了，你有办法持续吗？也不见得，
嗯，
好，有朝金某不知，
嗯，
好，都可以留言来讨论，这样，
欸，老师刚刚你讲到一半，就是比如说，嗯，那个大的啊，
嗯，
把 A 玩具拿走，
啊，
把小的 A 的玩具拿走，
啊，
然后看到 B 又把 B 拿走，
啊，
所以是那我们就把 A 哦，拿回来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老大一定会说，譬如说 A 嘛，嗯，那他要拿 B 嘛，嗯，那老大就会说，欸，就是你很棒，你都会再把主题拉回来，给你五颗星好评，
太好了
、哦，就是你把，那你老大一定会这样，就是你观察孩子一定是这样，嗯，啊，那这个 A 给你，
哦，刚刚拿那个我不要，
我
要新的，
对，我要 B，嗯，那你这个时候妈妈就要讲，哇，谢谢姐姐，嗯，姐姐要把这个给你玩呢，哇，谢谢姐姐，嗯，好，那你要玩 B 吗？好，那当然你不要去讲我们交换，因为有时也许你老二可能开始慢慢也两岁了，嗯，他会说我不要，嗯，好，那我们还是以老大先关注，哦，那你要，嗯，那你要把 A， 我们一定先讲话说，哦，谢谢您，好，他听起来就舒服了，嗯嗯，哇，可是弟弟也想玩 B，嗯，那我们要不要一起玩，嗯，好，那我们把 E 跟，啊，把 A 跟 B 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怎么玩，嗯，好，那姐姐跟弟弟一起玩，我们是不是玩出不一样的啊，那姐姐过来，弟弟过来，我们一起来玩，嗯，好，先这样子引导，嗯，对，就是气氛，就那个情绪不要把它刺激出来，嗯，对，
欸，我觉得要有这个大人这么平稳的引导两个，好，真的要自己先修好，
欸，所以欢迎大家
是有个人成长的课对不对，很多
帮你 Podcast 持续跟
先听 Podcast 可以，
对，你先跟嘛，你跟一段时间，你跟一段时间，有些像我蛮这个就是我的工作的动力，嗯，我们说我们愿意在这样子的课程这样持续进行，嗯，我很开心就是很多人给我回馈，嗯，好，很多人回馈，那因为像我们跟课的资深学员，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掌握到了这个原则，其实孩子都很稳定，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雅思，好，或是过动，好，或是自闭，那我也接收到很多的讯息给我回馈，这些都是我的动力嘛。我说，哎，老师，我好像掌握到那样的一个观念跟方法之后，哇，孩子越来越稳定。哦，好，然后妈妈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稳定，嗯，好，这个交互作用，妈妈稳定，嗯，孩子也稳定，
对，
妈妈有方法当然就会气定神闲，
对，
好，我也没有特别厉害，嗯，好，也是因为我的方法，好，比如说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观念事实上真的在运作的时候真的有得到很好的回馈，嗯，然后更确信说，哎，这个方法是没有副作用的，嗯，没有后作用的，嗯，那真的执行也确实得到很多的好的，嗯，好，那我们就越更加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嗯，好，那我的上课这样讲，咨询这样讲，无形当中我的潜意识都是这个，哦，对不对？所以你我说当然你说啊会先说啊要讲什么，但是我也现场我也不会看我回答我的稿子啦，
对啊，就是，
好，我的逐字稿我也不会，嗯，我也没办法看逐字稿，嗯，好，那这就是一个已经内化到我们说到那个骨髓里面了，嗯，哦，这叫做学得稳固到一般化嘛，
学得
稳固一般化，
一般化，
对，嗯，那我是这领域的不是所谓的专家，当然我就学得稳固一般化，嗯，我就很自然而然就可以谈出来，嗯，那因为父母的专业又不是幼教，
对啊，
所以当然父母都在学习啊，
是啊，
对啊，那你在学习，等到你学得稳固一般化，哇，你也是了不起啊，嗯，所以我们就到最后我们就变成历练成一个优雅的阿嬷，好，啊，当妈妈一定会暴躁，嗯，对不对？那我们一定，所以为什么要充电？为什么要就是父母要充电，要学习？嗯，对啊，随时边学边整对，边走边修嘛，嗯，边看嘛，这样。嗯，
所以其实小孩也是来提醒你，你个人可以做怎么样的学习？哎，因为就算你没有小孩，你也是会必须要做自我成长啊。嗯，
当然人都是这样啦，都是因为面临到的问题才会来学习，嗯，好，因为毕竟我除非我不是这方面的领域，是我要考试我才会去学嘛，
对，
可是通常基本上你说他没结婚他要来听亲子或者是夫妻没有共鸣啦，嗯，好，我们通常都是遇到困难再来找解决方法，嗯，这已经很厉害，已经很不错了，
哦，
对，
哦，了解，
对，
了解，
然后就是错误中学习啊，错误中成长啊，
对，
这也是我们人生观啊，嗯，那你如果问我说子然老师你有犯过错吗，嗯，当然有，哦，当然有啊，我在成长我在带我的孩子过程里面我也有很多是做错的啊，嗯，可是我愿意学习，嗯，好，那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跟来谈者讲过话讲错话，嗯，一定有， 哦，好，那每一次的错误我就回去反省，好，有没有不对的，那我就会在，如果有我觉得我在方向是不是不对，好，我发现有点不对，我就会再去找他，我说哎，我觉得我哪一个议题我想要再跟你重新去讨论这样，哦，对，所以我们也都是反省，好，反思，我们在带孩子，你说啊，你是教育专家，你对孩子的教育方法都是正确的吗？没有，那你是一个婚姻专家，那你对你的先生另一半你都是对的吗？哦，没有，我再回头想，哦，如果我重来一次会更好，好，但是生命就是来体验的，错误也是一种体验啊，成功也是一种体验啊，对啊，那你这样就会放松，叫做不谴责自己，好，我们说妈妈也不要去谴责你自己，你又不是生来就很会当妈妈的，
对啊，
对啊，老师也会犯错，
听到这个很像就会觉得真的放松多了，
对啊，我也会，那有人问我，老师你有跟你老公吵架过吗？我说有啊，那你有跟他大吵过？我说有啊，然后我还扎收音机耶，他说哎呦老师我听到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我砸电视我说电视比较贵啦
要砸要看东西，
对，我们那时代有那个 radio 我们那时代是我小台的那个那个收音机，我砸收音机那是一两千块可以改过，你一台电视要几万哦，你搞清楚
那你砸下去你老公有吓死吗？
我公婆
哦，
对，那时候哦，我拿我砸了之后我就坐飞机去花莲，
好帅哦，
对，我真的，我但是你不要常扎你常扎东西就是你情绪不稳定哦。Hey, 那我在婚姻关系里面婆媳的这个当然媳妇哦，几十年我就扎了那么一次
哦，这样才有效，
对，
久久扎一次才有效，
对对对，你别常常在生气，常常在生气，你这妈妈你这媳妇哦，情绪哦，会跟她消杂不
消杂不也是也是好，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哦，
目前各大平台都能听到子兰老师陪你聊，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并且给五星好评。任何想问的问题，可以留言或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会尽快在节目中解答。还有，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而且手头宽裕的话，欢迎点击赞助连结，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继续在这里陪你聊聊天。那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
好，拜拜。